为了帮助我们对诗篇42篇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想我要把它读一次。诗篇42篇，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追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祭奠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伤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是可拉后裔的诗篇。可拉后裔的诗不一定是可拉后裔写的，但是呢，却是交给他们唱的。因为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啊，根据历代之上第6章跟第9章特别告诉我们，可拉的后裔啊，他们后来做了圣殿里面守门的跟歌唱的。那为什么他们做守门的跟歌唱的呢？我想跟可拉发生关系。因为我们曾经，我想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在民数记可拉曾经有一次很大的背叛，带领许多的人背叛摩西跟亚伦，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服神的权柄，结果神就使地裂开来，活活的把可拉他们这一党人吞到阴间底下，可拉和他们的所有的财物人丁都堕落到阴间。可是很奇妙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觉圣经提到了可拉的后裔却很特别的被保留下来。可拉是利未人，照理说他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来服侍，那是祭司的责任。可是呢，他们羡慕这个祭司的责任，所以他们就要争取这个。结果因着他们这样的争取呢，就审判临到他们。所以很有意思，就是结果他们可拉后裔呢，可拉的后裔呢，后来成了守门的人。为什么成为守门的人？守门的人就是说呢，他要看守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圣殿，什么人不行，什么人可以亲近神，什么人不能亲近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亲可拉曾经失败，这一点上失败。所以你看很奇妙啊，虽然他们的父亲就是他们的祖先因着在这一点上失败，结果他们学到了功课，神就用他们做守门的人。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但是借着失败呢，神能用我们，所以这是神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呢，因着他们看见或者知道他们的祖先是这样子的落在阴间，对他们有很大的震撼，而他们也经历到神的怜悯跟神的慈爱，结果呢，他们就能够唱这样的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了深的经历，他们能够懂得诗篇里面很多很深的经历，他不但是懂，而且他们能经历过，所以他们现在能够唱诗，所以可拉的后裔就成了一个唱诗的人。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特别的经历那有些诗我们只会用口唱，但我们的心灵呢没有办法产生共鸣。 那诗呢？诗篇呢？常常是很深的经历，诗人很深的经历的。所以有的时候，神要带我们经历那些很深的经历呢。当我们再来读、再来唱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共鸣。所以这就是圣经上有超过十篇可拉后裔的诗，因为他们是特别能够唱的人。你知道，有一天到了天上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呢，有许多蒙恩人，他们能够唱新歌。这个新歌呢，其他人不会唱的，只有他们会唱。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过特别的经历。我们照理讲也是可拉的后裔，因为我们知道从亚当开始，他就是堕落犯罪。那所以我们呢，我们也是犯罪的族类，堕落的族类。所以照理讲我们是应该审判的，我们应该直接下到阴间的。但是今天我们蒙了保守，所以因着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也能够唱这样的诗歌。所以当我们在交通到这个可拉后裔的诗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里面都会有很深的感触。那这一篇可拉的后裔的诗呢，也是一首训诲诗。我们上次交通过诗篇45篇，也是训诲诗啊。什么叫训诲诗呢？我们的训诲诗是代表说这一首诗有很深的教训的意味，换句话说，它有功课要我们学习的。在45篇呢，我们知道它的教训的中心点是爱。好，那这一篇呢是盼望，是希望。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刚才所读的11节，它特别说应当仰望神。然后第5节呢，我们也看见应当仰望神。所以这一篇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盼望的诗歌。啊，所以这一篇诗呢，是教导我们要有盼望。要满了希望。我们在可拉后裔的训诲是有3篇，42篇是讲了盼望，44篇呢，它也是训诲书，它讲了信心，45篇呢讲了爱，所以正好是信望爱。那这首诗呢，也是交给灵长，换句话说，它是在圣殿里面唱的，它唱给神听的，因为向神献上他的敬拜、感谢，把自己。盼望唱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神是他唯一的盼望，所以他是要交予灵长。那这一首诗呢，在历代的圣徒里面，我想很多的圣徒都很喜爱宝贵这一首诗。我们听说从前在罗马尼禄皇帝的时候，大逼迫基督徒，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在他的手下殉道的。那时候他，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叫《暴君焚城录》，就讲到这个尼禄皇帝，他饮酒作乐发疯了，就把整个罗马城给烧了。烧了以后呢，发觉很多人开始不满他了，他就把这个罪归在基督徒的身上，逼迫他们。所以很多的基督徒逃难，躲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躲在那个坟墓的下面那个地道里面。后来呢，人家发觉的地道上面都墙壁上刻了很多什么呢？刻了很多的鹿。因为他们最喜欢唱的诗呢，就是这个42篇。所以这里讲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很多受苦的信徒，他们特别喜欢这一首诗，因为这首诗能够安慰他们。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一首诗的意义啊，我想我们需要知道它的背景。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呢，他们在寻找，就是说这首诗到底是谁写的，到底它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大概都有个共识，就是说这一首诗呢大概是大卫写的，因为从他所写的那些用的词啊、语调，还有他的经历啊，还有跟大卫有关系，而且呢是大卫逃难的时候所写的。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充满了逼迫患难，他曾经呢战胜了歌利亚，结果以色列的妇女呢很高兴在那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你知道大卫是扫罗是做王的，所以扫罗听到这个就很不喜悦，他一想，如果是我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我的宝座干脆也给他算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开始逼迫大卫，大卫就到处逃难，有时候躲在山洞里面，有时候在旷野行走。但是呢， 这首诗如果你去读的话呢，还不是指着他被扫罗逼迫了，因为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啊，譬如说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换句话，他曾经把大家带到神的家里一起守节，所以你这就知道这个背景呢，大概是指的什么背景呢？就大卫被他儿子押沙龙给逼迫的时候，那时候的情形。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有人就是那个便雅悯人示每曾经咒诅他，说你意思就是说你的神在哪里？然后他想到他从前啊，他曾经把约柜引带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带大家敬拜跳舞，他在那里。就现在他逃难了，他不能回来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篇诗很可能，就大卫在逃避押沙龙的时候，那个感触所写的。但是如果即使这不是他的背景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背景来读这一篇，就很有意义啊。那为了了解他逃难的背景呢，我们首先就是必须要了解一点，就关于撒母耳下啊15章、16章的一点点的故事。我想因为这段很长啊，所以呢我基本上我就不读啊，我只是简单的念几句话就好了啊。这是讲到十五章，是讲到大卫的逃难啊。在13节，他说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14节，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你看，亚撒龙是他的儿子造反了，那大卫在这里逃。我们知道他大卫所以受这样苦，他知道是出于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在乌利亚身上事件上，他夺了他的妻子也杀了人，所以神虽然赦免了他，但神管教的时候要临在他身上，就是他自己的儿子逼迫他，所以他就开始逃难了。他们都过了吉伦西，23节，本地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就是过了吉伦西，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往旷野去。然后到了24节，沙都和台神约柜的立位人也一同来了。你看，他们把约柜也抬出来，跟着大卫一起逃走。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就祭司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沙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了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因为大卫知道他犯罪得罪了神，这是神管教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他不愿意约柜跟他一起逃难。因为我们知道约柜曾经被忽略了很久，没有人去管。大卫做王以后呢，就把约柜找到，而且带到了耶路撒冷。他不愿意约柜跟他一起逃，他愿意约柜能够安息在耶路撒冷，这是他的心。结果我们知道到了30节，大卫蒙头赤脚上耶路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好，到了16章，我们就看见了第五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大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这时候他旁边的人就很不服气，所以希路亚的儿子亚比衰对王说：“这死狗岂可辱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但是大卫怎么说的？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 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衰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全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然后后面的故事我想不讲了，然后他们就继续逃难，就到最后就过了约旦河。所以大卫在这里有个逃难，有人在逼迫他，而且是他亲生的儿子在逼迫他，他的王位也被夺走了，国家王权也失去了。就在这样子一个情形下面，大卫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我再说这是他的可能的背景，但如果这不是他的背景也没有关系，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属灵的教训。首先作诗人怎么讲呢？他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知道鹿啊，对鹿来说呢，它最渴慕的就是水。圣经里面讲到鹿啊，鹿是一个很美丽的动物，鹿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轻快很敏捷啊，非常反应非常迅速，而且充满了感情的一种动物。圣经上讲到鹿的时候，他曾经提到，在诗篇里讲到他怎么讲呢？他使我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讲到神使我们啊快如母鹿的蹄，所以你看母鹿跑得很快的，所以他是这样形容的啊。然后诗篇二十二篇是一篇十字架的诗篇，那讲到主在钉十字架，可是很奇妙，他的调子呢却要用朝露。诗篇二十二篇的标题调用朝露，为什么要用朝露呢？因为朝露是代表早晨清晨的时候，你看鹿在那边在那边奔跑，这代表什么？代表复活，代表复活。所以诗篇二十二篇你看照理讲是一个十字架的诗篇，是很苦的诗篇，如果今天我们要给它弄个调子呢，一定是哀调。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用朝露，调用朝露就是很喜悦的，是一种复活的景象。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不仅仅是有死的一面，十字架更重要的是有复活的一面，所以调用朝露。那鹿在奔跑的时候啊，最需要的就是水。为什么？一方面它渴嘛，只有水能够满足它。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很多时候鹿在跑，鹿为什么要跑？因为后面有猎物要来追它，像那猎犬那要追它。但是它一跑到水里面的时候呢，一方面呢那些动物就没有办法过来，还有它的气味也就消失了。所以水对鹿来讲是非常宝贵的。那现在呢，大卫在这里被追赶，大卫最喜欢的就像鹿切慕水一样，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因为他知道在他被逼迫啊，被人家追逼的时候啊，追赶的时候，只有一个可以满足他的心，就是神，只有一个可以使他脱离苦难的，就是神。所以鹿怎么切慕溪水啊？他神啊，我的心也切慕你。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不朝见神呢？他这边心所可想的是神。第二者，如果今天我们将心比心来看大卫，或是看这个作诗的人，今天有人在逼迫我，今天有人把我们的王位拿去了，如果我们今天是做王的，今天有人把我们的国度给占领了，弟兄姊妹，我们将心比心来说，你最想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想到第一个就是报仇，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王位拿回来，我们要把这个国家拿回来，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我们将心比心是这样子吗？这很自然的嘛。但是大卫不是，大卫最想的不是他的国位，大卫最想的不是他的王，大卫最想的不是去报仇，大卫最想的那是神的自己，这是他深处的渴望。换句话说，他可以失去一切，但是他不能失去神。 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失去了工作，你知道我们最想得到什么是工作？要把工作找，再找一个工作回来，对不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失去了工作，他就拼命的祷告要求工作。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渴望，这也是我们的渴望。今天有人欺负我了，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最渴望就是伸冤报仇。但是你看大卫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可以不要报仇，大卫可以不要王位，大卫可以不要国权，大卫最心的深处要的那是神的自己。所以他说我的心可想神，这是他深处的渴慕，一切都可以拿走，但神啊，我不能失去你。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很惭愧，我们真的在神的光里面，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今天如果失去工作，我们要工作回来；我们失去了爱情，我们需要找回爱情；我们事业垮了，我们需要把事业再建立起来。但在这里做事的人说，我的心深处的渴望只有神你的自己可以满足我。这是一个在神的道路上有经历的人说的话。为什么他这么渴望神呢？因为这位神是永生神，就是永生神，就是活的神。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宝贵很多的东西，在世上很多的东西，而且我们很常常追求我们自己的权利。可是呢，如果你越发现你的神是越真实的神，这些就不再占有任何重要的地位。我不是说不需要，我们还是需要吃，还是需要用，但是呢，他们的重量呢，就远远的没有从前那么重。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的神是永生的神，活的神。但如果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头脑所想的那个活的神，我们实际上不能够天天经历他那个活的话呢，你看我们多少会受世界环境的影响。但如果这位神是永生神，这是他所渴望的。所以他说，我的心渴望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换句话说，他最想要的乃是去见神，见神的面。我们知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不管到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约柜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约柜在耶路撒冷代表呢见神的面。换句话说，你知道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呢，神都与我们同在。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见不了神的面，为什么呢？因为神好像把它隐藏了，把它自己隐藏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神的同在，但是呢，我们渴望能够见他的面。因为如果我们，特别是你是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如果神哪一天向你掩面，你会觉得你好像死了一样，一点生气都没有，一点活力都没有。所以里面就有一个盼望啊，不仅仅我们知道神同在，我们还盼望与他面对面。因为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看见了什么？他的荣耀，看见他完全的启示，看见他的丰满。所以他说我几时得见神。所以第二点，一方面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但另外一方面，主也告诉我们，你两三个人一同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所以我们不但我们要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更要常常寻求他的面，与他面对面。这是这个做事的人最宝贵的。他知道当他逃难的时候，神保守，神眷顾，但是呢，他还希望来到神的面前，与神能够面对面。所以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所以他最在乎的，他的难处，大卫的难处，大卫的不是逼迫，不是王位，不是国权，他的难处在于，人家说你的神在哪里？就好像那个示每在那里咒骂他，你的神在哪里？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的暗中有流泪，但是我们的流泪呢，是因为什么？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逼迫，为着我们的苦难，为着我们的失去。但是大卫他以眼泪当饮食，是因为他寻求他的神。所以他的难处是在，不是在这些环境，他的难处乃是在于神的自己。特别是当他回想的时候，你知道，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颂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面，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你知道，当他回想的时候，我们回想的时候，常常想到从前那个荣耀的光景啊，怎么样？他带着大家到神的殿里面去守节，追想这些事情，然后想想现在在这边单独在这边逃难。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回想这些事情呢，我们的心就会拉下来了啊，因为想到从前那么荣耀的光景，现在这么苦难，心里面就很容易悲伤。所以你看，他说我一追想这些事呢，我的心极其悲伤。但是感谢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的回想啊，会把我们的灵把我们的魂拉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因着这样回想呢，神也会提升我们。所以呢，你就读到下一节了，他说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他的心在原文就是我的魂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你在这里你看见大卫或者这个作诗的人啊，他自己在对自己说话，对不对？你看他说我的魂啊，你为何忧闷？换句话说，你看见这个人啊，他的深处就是他的灵，向他的外面魂说话。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这个人的灵跟魂是分开来的。他说：“我的魂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知道，真正来说啊，他这句话的意思，真正来说就是说，环境不会真正的叫我们忧闷跟烦躁，逼迫不会真正的叫我们忧闷烦躁，不顺的事情不会叫我们忧闷和烦躁，真正叫我们忧闷跟烦躁的是谁？是我们的魂。所以他的灵的深处跟他讲的，你不应该忧闷跟烦躁啊，因为如果今天你看环境是没有盼望的，你看你自己你也没有盼望的，你不应该忧闷跟烦躁，你应该怎么样呢？仰望神。换句话，不是在里面被环境所捆绑，而是应该脱离环境，你要把你的眼目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你应当仰望神，为什么？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看，在当他仰望的时候呢，信心就来了，他就看见了，不但是看见神的脸，就神的面，而且是看见他的笑脸。所以在环境里面呢，他的魂很容易受忧伤烦闷，但是呢，当他因着有盼望举起信心 来看神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他的笑脸，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诗篇四十二篇很自然的分成两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第六节到十一节是另外一段，因为后面最后一段一句话都是一样的，或者差不多的，都是应当仰望神，都是应当仰望神。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所以你看，很自然它分成两段，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第一大段所讲的。先来看到第二段，我的神呐、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祭奠你。好，现在特别讲到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那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结果是怎么样？他说所以，所以这个所以呢，就说出了当他心在忧闷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祭奠。那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是在什么地方呢？换句话说，这三个地方都可以让他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北方的那个黑门山。黑门山，圣经里面讲到黑门山的时候，你读圣经上的歌中之歌也提到啊，都是讲到那个属天的地位，因为它非常的高，它在以色列的北边高山上面，所以这代表一个北那个一个属天的地位。换句话，他在这边来仰望和纪念神，仰望神。那为什么他要在这边仰望呢？因为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带门徒也来到这个地方。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呢？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记得吗？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就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所以四十二篇所讲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接近了这个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把门徒带到这个地方呢？它的意义跟我们四十二篇在这里纪念他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去问门徒说：“你说我人子是谁？”他们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又或是先知的立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后面我们就不练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因为我们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正好是约旦河的源头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原来是在耶路撒冷犹大地这一带，这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下游的地方。你知道源头的水都是最干净的，可是慢慢到了下游以后呢，就越来越脏了，一直流到什么死海，那是最脏的地方。换句话，你到越到下游了，你就越看不清楚了，越到上游了，你河水清澈看得很清楚。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那个源头地方去呢？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地方，你在宗教的里面呢，你看不清楚那个原来神的心意了。所以当主要让他们明白主是谁的时候呢，主要把他们带到源头去，所以呢就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问他们说：“你们人子，他们就是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的是这个，有的是那。那主说：“那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说：“我要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哪个磐石啊？ 但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磐石，但不是指彼得，是指着他那一句话。可是呢，这是有个背景的，因为当你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你发觉这是一座城。那这座城呢，它是沿着一个磐石建的，磐石的周围旁边建的，所以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磐石。所以主就用这个比喻，就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当时的确是有个磐石。那你读诗篇四十二篇，发觉又有个磐石，你能读到，就是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所以你看这边也有个磐石。原来啊，在这里呢，这写诗人有一个背景，就是现在好像他好像鹿一样，哦，来到了这个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他在那里仰望那个高山，黑门山。然后呢，他发觉黑门山上呢有终年的积雪，因为雪化了以后呢，就有水从上面流下来，流的时候水很急的。就好像从上面冲下去，像瀑布一样。就你看后面就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看到没有？所以的确是有这个图画的。可是呢，你知道，如果今天这个鹿在这个地方仰望很远的地方，有瀑布从上面冲下来，它只能看，它喝不到水。为什么？因为水流不下来。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大的磐石挡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磐石挡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磐石是指着谁说的？那当然就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他，他是基督。那这个鹿要怎么样喝得到水呢？除非磐石裂开来。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啊，所以你看有兵丁就戳他的肋旁，就流出了血跟水，血就成了他生命的供应，血呢就洗净他的罪，水满足了他饥渴的要求，血呢使他脱离仇敌的追逼。谁追逼我们呢？我们的罪。你看我们的罪一直在追我们，因着这个罪呢，我们要受审判。但是现在呢，你一碰到水以后呢，仇敌赶不上你了。所以我们一接受了主以后呢，他流出来的血呢，就洗净了我们的罪，就我们就不被仇敌追逼了，我们就免去了这审判了。所以果然，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个大的地震，火山爆发，震了以后呢，这个磐石裂开，所以这个水呢，就从上面流下，就成了约旦河。所以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后面就怎么讲呢？你看，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然后呢，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换句话说，在这里不仅这个鹿有水喝了，而且这个水呢也掩盖了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话，在那里讲到圣灵的时候怎么讲呢？我们不仅是隐于这个圣灵，我们也被这个圣灵浸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你看，他不但能够喝，他也被这个水所浸，所以被浸于一个身体，而且隐于圣灵。然后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祷告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他如果看见了这幅图画呢，他的白昼呢，他知道耶和华必向他施慈爱，黑夜呢，他说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可是在经历中呢，你看在我们的过程经历中，这还是很苦的，很多时候被这些环境的追逼啊，还有各样的苦难啊。所以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这神允许这作诗的人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边所讲的，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深渊在原文就是深处啊，深处就要与深处响应。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很浅的人，就是属灵生命很浅的人啊，人家有深处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因为只有深处可以跟深处相应。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深处的经历，没有与主那种深处暗中的连结，当别人有深处的需要的时候呢，你没办法帮助他。所以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过这个深处的经历，那深处的经历都是幽暗、痛苦，而且有各样的那种逼迫的环境下面呢，神有时候允许我们经过这个，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要我们借着我们来帮助他同样经历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我们学习在经历的，因为只有在深渊才能够与深渊相应。否则的话呢，我们讲的话啊，只能够达到人家的魂思想，没有办法摸到人家的深处的灵。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等一下讲。然后第十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神。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的魂不要忧伤，不要在我里面烦闷，因为如果你看自己、看环境，你一定忧伤烦闷，你应当什么？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所以在他仰望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信心，他能够称赞，而且他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五节的时候讲到什么？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所以他在这里看见了主的笑脸，在信心里面。在这边呢，他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换句话说，现在是他的脸，刚刚是主的脸，现在是他自己的脸。现在脸有光荣，光荣可以说帮助，也可以当做荣耀。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想起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对不对？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看，首先他说我们众人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你首先是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脸，主的笑脸，结果呢就从镜子里反照，结果我们的脸呢也变成主的形状了，荣上加荣，就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先是主的脸然后后来就是你自己的脸也有荣耀的反照所以在这个信心的过程里面呢，因着仰望的缘故因着盼望，神是我们的盼望，因着仰望的缘故呢，就产生了信心。因着信心呢，我们就能够看见他的笑脸结果呢，我们脸上啊也有了光荣。所以这一段话就非常的宝贵。所以神允许我们这样，但是呢并没有停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诗篇43篇的时候呢，你发觉呢43篇很显然的是同一个作者，而且他话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所以这两章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也是同一个作者只是变成了另外一段，所以你可以合起来看，它变成了一首诗的三段，但是圣灵没有这样写，圣灵把它分成两段，圣灵有它的目的在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诗篇43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读一下，我们有一点那个， 他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悦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因为发觉这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啊，最后一句话也是一样的啊。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话第五节跟42篇的11节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是同一个作者。所以这首诗呢是跟前面是一样的，都是训诲诗，都是讲到盼望。那为什么这边要把它分开分成两边呢？因为如果你读第一节你就知道，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啊，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这边特别提到什么？不虔诚的国啊。所以这个呢，这个诗人呢就从个人的经历呢带进了团体的经历啊。所以现在他不仅仅是站在他个人的经历里面的，现在是代表一批的人啊。这一批的人呢，他们都是受冤屈的啊。所以他说，求你伸我的冤，为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你看圣经常常把诡诈跟不义放在一起，所以现在这个人呢，或者这一群人呢啊，这特别是指着那些教会里面的人啊，讲的指着教会说的啊，在旧约的时候是指着以色列国啊，因为他周围都是不虔诚的国嘛，在新约就指着教会说的了，是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圣经告诉我们，凡立志啊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都要受冤屈的。你记得在启示录第六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当主要回来的时候啊，特别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就是第五印所讲的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他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你看，这是在主回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第五印已经非常接近主要回来了。我们现在就在第五印第六印的中间了，这段时间你看到第六印的时候，天就挪移，好像书卷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啊。你看最近海地的这个地震，你看人家估计有差不多20万人要死掉，你看就这么一个震动啊，这么贫穷的国家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你要发觉主回来的时候越来越近。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在这之前，就是第五印。我看你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你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给我们生流血的人要等到几时呢？因为他们都是历世历代被人诬告被人冤屈的人。结果呢，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的弟兄们，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啊。所以神怎么讲呢？把白衣赐给他们。你知道为什么要把白衣赐给他们呢？因为当一个人被冤屈的时候，就好像他的衣服都脏了一样，因为衣服是代表我们的行为嘛。换句话，这些人的行为是很好的，在神的面前，他说行的都是公义的， 但是呢，人家诬告他们，人家设计害他们，使他们在人的眼前看出来像是一个污秽的人，像是一个衣服被弄脏的人，所以神呢就赐他们白衣。换句话说，神对他们说，你们虽然被冤屈，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但是你们还要再等片时。所以你看见呢，历世历代啊，那些真心爱主的人呢，他们多少都要受逼迫的啊，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神啊，求你生我的愿，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啊。所以你看，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刚刚讲过，很多时候啊，你知道，我们越爱主，越愿意走主的道路，反而我们的路越走越窄。那如果我们今天随便过日子，你看路还很宽呢，但你真的要走这条路，你发觉好像不但环境跟你作对，好像神也没有帮助你。你看，所以这是他们的经历嘛，你的神在哪里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到底我们这样路对不对啊？我们刚才讲过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呢，神很多时候允许我们经历这种深处的那种经历，神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我们的经历来帮助那些同样在神处里面的人，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呢？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所讲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看起。好，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哦，他们有信心有爱心，但是呢，他们在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照理讲，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教会应该很蒙神祝福的，对不对？这我们的观念。但是呢，神却允许他们有逼迫患难。为什么？后面就讲了第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换句话说呢，这神特别做的，他说这就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为什么？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原来啊，神允许很多的逼迫跟患难啊，是造就他们，造就到一个地步呢，使他们配得神的国。你看今天我们谁配得神的国？没有人配得神的国。但是呢，神好像制造了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逼迫患难中呢，我们仍然存着忍耐跟信心。借着逼迫跟患难呢，你里面那个主的那个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忍耐跟信心呢，就生发出来。因着生发出来以后，神说现在他们配得见神的国。所以你看见神的心意多好，但神并不是不审判那些人。所以后来就讲了，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所以你就看见，原来神有他自己的目的，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为了要造就我们，所以他允许我们经历这些 患难逼迫。所以四十三章一开始呢，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地位里面啊，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据，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神是我的力量。主如果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的？谁能使我们的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但是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灵是这样的知道，但是我们的魂常常是受苦。所以在经历里面呢，我们常常还会有这样的话，他说，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他这里就有个祷告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那这里提到两件事，一个叫亮光，一个叫真实，就是真理实际。什么是真实呢？真实就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实在的，都是阿门，都是实的，都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呢，神所有的救赎，在基督，神所有的救赎的大功呢，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就我们完成了，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客观的地位，也是我们的客观的知识，我们都懂。但是呢，要变成主观的经历呢，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亮光跟启示。所以只有当神的亮光跟启示照亮在他的真实上面、真理上面、实际上面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活过来了，这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了。所以做事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有一个祷告，他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换句话，用你的启示跟你的亮光呢，能够照亮在这个实际的上面，真理实际的上面呢，这样呢，就成了我主观的经历，我就能够怎么被你带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换句话说，这时候呢，他就能够被带回到神的那里，因为这是神的圣山，神的居所，就回到神的面前。神的王，然后呢，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所以你看见，有一天神要把他带回来的，就是大卫所讲的嘛。如果神喜悦我，他会把我带回来的。如果他不喜悦我呢，愿他的旨意成就。他知道，所以在这里他说，所以你看他把他带回来以后，大卫不是说把我带回来以后就好回到王宫里面去，不是这样子。大卫第一个要去的不是他的王宫，是去哪里呢？我就走到神的祭坛。什么是神的祭坛呢？就是与神交通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赞美神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是敬拜，是赞美，是交通。所以他宝贵这个地方，这一点。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就常常这样，我们今天如果落在一个很苦的环境里面，当环境一挪去以后，我们轻松了，我们又固态复萌，我们又回到主的面前，对不对？但在做事的人不是的。他第一个要回到哪里呢？就走到神的祭坛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你看，神是他的喜乐。我们很可能在神之外，我们有好多的喜乐。所以当神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又回到了喜乐的里面。但在这里呢，就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换句话说呢，现在他要献上以颂赞为祭。他要献给神，他要赞美神，他要歌颂神。所以你看见这个诗哦，就是越讲下去，就从一开始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的。 就我们越戴越高，所以这谁允许我们很多时候啊，有经过各样的经历的，就把越戴越高，越戴越深，与他更联合。所以最后他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在环境、在自己、在周围里面，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烦闷忧躁。我们应该举起来，应当仰望神。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看他现在呢，脸上的光荣啊，脸上的荣耀，因为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的。好，像我们今天话。